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那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来传讲的信息是寻求神的面。那这首赞美诗，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熟悉。那这是在100多年前，是一个美国的一位姐妹，她创作这首圣诗。那这是其中一段，她说：“主，你容面使我所现，开启我眼，使我看见。愿你荣光照我眼前。”消除一切黑暗幽阴，恩主，我今寻求你面，愿你不再向我隐瞒，开启我眼，使我看见你的容面。那这首诗是在讲一个基督徒，他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渴望，那就是看见基督的面，看见他的面孔。就像你谈恋爱的时候，你渴望见到对方，就那是一种圣洁的情感在我们的里面。那大卫也有这种情感，那诗人大卫，以色列最伟大的国王，他说：“我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一般。”我想在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这100多年来都在唱这首诗歌。直到如今，人们还在吟唱这首诗歌。每个心中都有这种渴望，圣洁的渴望，自身的渴望。比如说我平时的时候，我们听到哈，我们查经，我们敬拜，好像我们听了很多的道，也知道了很多圣经的知识。那这些东西是必要的，但是不够的。为什么？如果你内心深处没有一种渴望遇见基督的面，那这些东西都像浮云一般啊，都像一个浮萍一样浮在水面，你从来没有见过遇见过这位爱我们的基督，对吗？我们来到教会敬拜他，我们在家里面躺在床上敬拜，坐在沙发上敬拜，好像我们在履行一种宗教义务，但是我们内心从来没有遇见他，没有这种渴望，那这就很可怕了，对吗？如果我们真的遇见基督，我们真的是渴望遇见他，也真的遇见了他，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你的里头不再是冰冷的，你的里面有火，你里面有活水。所谓的火，你里面不是冷冰冰的，你觉得上帝离我好远，对吗？也不是没有活水，好像里面很枯干，对吗？觉得好像是一个皲裂的土地，很干很干。所以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渴望来遇见这位基督，渴望看到他的面。我知道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没有离开基督，我们有背叛基督，我们没有背叛他的名，但是我们内心可能缺少这种对基督的这种渴望啊，我要看到他的面，对吧？我要看到他的面。你知道我们在前2周我们讲过，医治的路就是一条信心的路，信心的路上有的时候会有挣扎啊，有的时候会有失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持守。那这是道理，我们懂了。那上一周我们说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于是在艰难当中的时候，在黑暗的处境的里头在极大的危机极大的依赖压力之下，神说你要看我，我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那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了，都明白了，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真实的遇见他，那这道理只是道理，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我们的里面还是枯干，我们里面还是冰冷。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传讲这个信息，就是遇见寻求他的面，他必使你寻见，这是圣经上的一句话。那我们现在要读几段经文，那第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你说 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那第二段，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我们还有第三段经文，我若是天闭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着地的出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那这三段经文都是讲到要寻求神的面。那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怎么寻求神的面。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受召就是要敬拜你，愿我们全人此刻都被你唤醒来敬拜你，让我们全身的细胞被你唤醒来跳舞击鼓来赞美你，因为我们生命的全部，从我们的神经，从我们的细胞，从我们的骨节和骨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意志和情感，受召就是要敬拜你。主，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帮助我们渴望你，帮助我们寻求你的面。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要寻求神的面，首先你要定义回应上帝对你的邀请。那这是大卫说的，大卫是以色列人最伟大的国王，他听到上帝他的呼唤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这是神对大卫的说的，你们应当寻求我的面。那我们中文说你寻求我的面，其实本来是一种命令，是一种邀请，是一种呼唤啊，寻求我的面， Seek my face。 那你怎么回应呢？你听到上帝的呼求啊，呼唤，听到上帝的邀请，大卫的内心开始回应上帝的呼唤，他说，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你看他听到上帝的呼唤，他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要寻求他的面。那你怎么办呢？你 听见了，你愿意不愿意回应呢？大卫说，我愿意回应，那是我的心，不仅是我的嘴啊，不仅是我的嘴，是我的心对神说，主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那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那有人说，什么叫寻求神的面呢？神有面吗？那我有脸，你们看得见我的脸对吗？我也看得见你的脸。那上帝有脸吗？上帝有没有脸？有没有？上帝有没有脸？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圣经上说上帝有脸，有手有脚，但是其实上帝没有的对吗？上帝是无形的，上帝是灵，他哪有脸，哪有手，哪有脚呢？我们一旦有手有脚，就表示我们是有大小有高低，在时空当中就有限的对吗？所以上帝是没有脸的，没有身体的，他是无处不在的，他是一个灵。可是为什么要寻求他的面呢？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原来在圣经的里头，这个面这个字就是同在的意思。你寻求他的面就是寻求他的同在，所以在圣经的里头常常用面，上帝的面代表上帝的同在。我寻求你的面，打个比方说，我现在寻求啊，水印的面，那比同在这个字显得更亲切对吗？我寻求你的面，我就是寻求跟你在一起啊，就是这个意思，很形象很生动的一种语言，来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寻求上帝的面，面对面的看见他，跟他在一起。在圣经里头寻求神的面还有好多种不同的说法。大卫说，耶和华啊，你施恩我便如稳固如山，我便稳固如山，你掩面我就惊慌。他的意思是说，你掩面，所谓的掩面意思就是你拒绝我，你不与我同在，我就恐惧，我就战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恐惧会战惊？我们觉得神不与我同在，神不在我的身边，我一个人不能面对这么多的风浪，我没办法面对不可知的明天，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阻碍在我的面前， 所以我就恐惧，像这个瘟疫流行的时候，我们就很怕。我说神啊，你不与我同在，你掩面，意思就是说你不与我同在了，你离开我了，你拒绝我了，我就恐惧。大卫很清楚这一点。然后诗篇105篇说，你们要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寻求他的同在，进入他的同在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圣经的上帝在呼唤我们每个人要寻求他的面，站在他的面前，进入他的同在当中。不仅仅是唱诗祷告，听听道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听了很多的道理，对吗？我们在如果在路程教会15年、10年以上的弟兄姐妹，你听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道理都有，对吗？但是上帝说不够，你要寻求我的面，你真实的与我相遇。我看到你的脸，你看到我的脸，那是真实的相遇。但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并不是说我们要背叛神，不是的，不是说我们远离神，也不是的，不是我们刻意说我要离开神的面，不是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活累到神，忘记了神，我们不敬畏他，我们没有真实的敬拜，没有真实的祷告，没有真实的渴望，和我们离他很远。但是宗教形式仍然存在，对吗？有些人当然这段时间他已经离开主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宗教形式还在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好像生活没有什么变化，我里面还是冰冷，我里面还是枯干，我里面还没有活水，我里面没有火焰，我的生命没有改变。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寻求神的面，你保留了宗教的仪式。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有一段时间，当时有个祭司叫以利，当时他们有约柜，那是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那有一天，这个伊利的两个儿子随着军队出去打仗，抬着约柜去打仗，结果坏消息传来，说约柜被掳了。约柜是个圣物，是个神圣的东西，对吗？象征着神的同在，它是一个可见的具体的一个实物，它只是一种象征神的同在，它不是说约柜就是神，对吗？可是他们带着约柜上战场上去打仗，结果战争失败，约柜被掳了，结果他两个儿子被打死了。爸爸听到两个儿子被打死，爸爸当场摔跤也跌死了。那这个时候，其中有一个他的儿子的太太，正好这个时候临开始要生产孩子，怀孕生孩子的时候，一听到约柜被掳，公公死亡，丈夫去世，他的身体产生极大的剧痛，甚至上说他快要生产了。在生产的时候，他身边的有那个接生婆告诉他说：“哎，恭喜你得到一个男孩。”可是这个女夫人，她再也没有一种得到孩子的那种喜乐。一般的母亲知道自己的孩子出生了是充满喜乐，她没有喜乐。但在临死之前，这个妈妈在临死之前，她做了一件事，她给她儿子起了个名字叫以加伯。这个以加伯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了。这在讲什么？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约柜还在，敬拜的形式还在，什么东西看起来表面都在，可是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了。这个伊加伯三个字，希望大家不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写照，不要成为教会的一个写照，不要成为弟兄姐妹的一个写照。好像约柜还在，仪式还在，表象还在，但是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上帝荣耀离开的时候，你枯干，对吗？你冰冷，你没有敬畏神的心，你讲万军之耶和华，那仅仅是个概念而已。我们可以教导别人没有问题，可是我们自己知道心中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你经历不到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你已经跟神之间的距离很远了。那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现象，对吗？所以上帝说 No, no, 你不能自己持守一种宗教的仪式，你要寻求我的面，真实的遇见我，你要真实的遇见我。如果你不遇见我，你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摩西懂这个道理，摩西是伟大的一个领袖，他说上帝你要与我同去，你要与我们同去，如果你不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这些以色列人跟周围这些民族没有什么区别，我摩西呢跟周围的人没有任何的区别。 除非你与我同在，我们才跟周围的人有区别。否则别人软弱我也软弱，别人恐惧我也恐惧，别人没有方向我也没有方向，别人是撒旦的囚徒我也是撒旦的囚徒，我们跟别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你必须要与我们同去。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渴望，对吗？如果神不与我们同在，如果神的面不向我们敞开，神向我们掩面的话，我们跟周围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的生活跟别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里面的感受跟别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人活在这个世界没有使命，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也没有真正的盼望，我们跟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除非我们寻求他的面，除非你真实的遇见神。那现在有个问题哈，我们明白了，寻求神的面，这个面就是代表跟神的一种亲密的关系。神是可以寻求的，不仅身体大脑一个概念，他真实的可以遇见他，我们生活中离不开他，我们需要他。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你说什么叫寻求神的面呢？寻求神的同在呢？神丢了吗？找不到他了吗？神不是无处不在吗？我们在教会好多弟兄姐妹们都知道哈，神是无处不在的神。这个我们一来教会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神无处不在。我说神是不是在餐馆？在不在？在不在餐馆？在不在医院？在不在学校？在不在公司？在不在你的家？在不在教会？上帝是无处不在啊，所有的地方都在啊。神在不在白宫？在不在？神在不在中南海？在不在？神在不在千瓦台？在不在？神无处不在，但是那是一个普遍的同在，没有神同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不可能存在下去。神用全人的手托住万有，如果神不同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崩溃，就解体，就瓦解。所以神用他全人的命令托住万有，神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弟兄姐妹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寻求神的面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同在。你像神无处不在，对不对？神在餐馆里面，那个地方神在托住这个地方，所以餐馆不至于崩溃，托住这个地球，地球不至于崩塌，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餐馆不信耶稣的人，他感受到神的同在吗？他会吗？他不会的，他不会的。他敬畏神吗？他不会的。他向神祷告吗？他不会的。他的生命蒙神喜悦吗？不会的。他意识不到神的同在，他根本就不承认有神的同在，他否认神，可是神无处不在。那我们为什么寻求神的同在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同在？那神寻求我们寻求神的面是什么意义呢？那有人说神不是在我们的里头吗？我们信耶稣之后，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是的，没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真的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问题在哪儿？你有没有寻求他的面？寻求他的面的意思就是说，让上帝的同在在你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让神的作为显明出来，不仅仅知道说他同在，而是神的作为在你生命中显出来，你能经历到他，你能感受到他，你能敬拜他，你觉得关系很近，你能感受到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改变你，在引导你，要寻求这样他的面。摩西知道不知道神在旷野当中与他们同行？他当然知道嘛，对不对？可他为什么还渴望神呢？大卫知道不知道神与他们同在？当然知道吗？可他为什么要寻求神的面？他希望神的同在在他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他跟神真实的相遇了，真的遇到神了，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个空谈，而真实的遇见神。所以神说，你们应当寻求我的面。大卫说，主啊，你的面我正是我要寻求的，我要进入你的同在，我渴望你同在的荣耀向我彰显。那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 program， 各种各样的活动，你读了很多的圣经，你听到很多的道，你心中有没有渴望神的同在在你个人生命中彰显？那这是第一点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便永远丢弃你。神说你寻求他， 你就能寻见他，你渴望他荣耀的彰显，你就可以进入他荣耀的彰显。如果你远离他，你觉得神不与你同在，神向你掩面，但是神在等候我们，在寻求他，神在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同在，好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需要时常的祷告。你看圣经上怎么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寻求上帝的面跟祷告的生活是分不开的，分不开的。你怎么能进入上帝荣耀的同在，怎么能寻求他的面，怎么能遇见他，你的祷告生活一点不能含糊，祷告不能是仪式，你真的要寻求他的面。你看看圣经这里头，你看摩西，我很喜欢这段经文，我常常在思想摩西到底在寻求什么。你看摩西书常就常常哈，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很远。那当时以色列在旷野当中行军，对吗？要离开埃及进入迦南，他们驻扎在旷野的里面，他们驻扎很多的帐篷，对吧？那个时候还没有建造大的这个会幕，那摩西就有个决定，他自己建了个小的会幕，远离大营。为什么要远离？安静啊，对吧？在大营里头很争吵，对吧？很吵闹，很繁杂，心不得安宁。所以他在营外建了一个小的会幕，他称它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如果有人愿意祷告，就要去那个会幕里头。他说，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直到摩西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必与摩西谈话说话。众百姓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口，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的门口在敬拜神。说摩西的敬拜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敬拜神的时候会带动别人一起来敬拜，像你一个做父亲的，如果你带领 你自己是一个敬拜的人，你带领你全家人一起来敬拜。你做母亲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你会感染你的家庭一起来敬拜。最后一句话，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是一个很疲惫的人，你带领你全家都很累，对吗？你带领你的公司一个小组都很累，对不对？你带领查经班有的时候你觉得很累，对不对？摩西带领百万之众，而且这些人都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对吗？说他心中很累也很烦，但是他知道有一件事情绝不可少，他要寻求神的面。所以他到一个回幕的里头，他去祷告，跟上帝祷告的时候是面对面说话。那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我刚才说神是没有一个形体的，对不对？所谓的面对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密切到什么程度呢？就像朋友一样。你跟朋友是怎么说话的？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像跟朋友说话，我们祷告的时候像做报告一样，对吗？我们要选词造句，有的时候还阴阳还顿挫，特别是在人前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这样，对不对？到人前祷告我们需要这样。在个人生活当中你怎么祷告的？祷告像朋友一样吗？你跟朋友怎么说话？你们家有没有朋友？你跟你朋友怎么说话？跟朋友说话从心灵里头掏话出来说，对不对？敞开心门，有什么就说什么，跟神之间非常的直截了当，敞开自己。那我举一个例子，你知道怎么祷告的，你看看这是在圣经里头一个祷告的话语，你看他是怎么祷告的。我想这个祷告的人他心中跟神讲了很多天，神也没有按他要求去成就，他的心中很着急，他的心中很烦，心中有点失望，心中有点不愿意。他怎么跟神说的？哎，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征战你吗？这是朋友之间的言语啊，这话什么意思啊？哎，我祷告了你都不听啊，那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啊，你将来行奇事给死人看吗？对不对？那这阴魂在人间还起来赞美你吗？那这是跟朋友之间直截了当的敞开心门的一种祷告。然后圣经下一句话，希拉的意思就是停顿一下，他再想一想，我跟朋友在讲话，我在寻求上帝的面， 我在跟他说话，我把心中的这种郁闷，心中这种真诚的情感告诉这位上帝。我讲了两句话了啊，一句话，哎，你不听我祷告，先起誓给死人看啊，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对吗？到了阴间还能征战你吗？他就停了一下，想一想，想一想以后，突然发现我还有话要说，我话没说完，所以下面又加了两句：岂能在坟墓里面诉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迷惘中诉说你的信实吗？你让我死了又对你有什么好处？我在坟里面还能赞美你吗？我都迷惘了，我怎么来讲你的信实呢？那这在上帝面前这么一种掏心掏肺的祷告，是一种真实的祷告，朋友之间，真的朋友之间，没有什么隐藏的，除非那朋友是假朋友，对不对？如果神真的是你的朋友，你就掏心掏肺的向他祷告，寻求他。你到神的面前来，不是假装，而是真实的向他寻求，向他祷告。一个寻求神面的人，祷告的生活是绝对不可以含糊的，弟兄姐妹。这一段一年多中，一年多来，瘟疫让人很多的人心灵下沉。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弟兄姐妹还有祷告生活。如果你越是不祷告，不寻求神的面，你知道万军之耶和华，你心中仍然恐惧，仍然胆战，仍然忧虑，仍然郁闷。为什么？你没有离开，你没有寻求神的面，对吗？所以祷告就是要进入一个灰幕一样，在神的面前向他呼求，每天向他寻求，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但是你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要带着信心的祷告，你要带着信心的祷告。如果你没有信心的祷告，你又很难真的寻求神的面。你怎么能寻求他的面？你怎么能进入他荣耀的同在？你怎么能与他相遇呢？你得远离他，他必远离你；你亲近他，他必亲近你。所以你来到寻求神的面的时候，你必须带着信心。信心是神设立的一个渠道，你要靠近他。那这儿讲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当年主的门徒彼得在传道的时候受到迫害，人们把他关闭起来，那些犹太当局把他放在监牢的里面准备处死他。因为当时人们也处死了当时的一个门徒叫雅各，好多人很高兴，哎，处死雅各太好了。所以那些当局就觉得，嗯，处死雅各得到众人的拥戴，如果我们现在处死彼得，那么得到更多民众的拥护吗？甚至他们把彼得给抓起来准备要处死他。主的教会知道这个情形以后，每个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焦急，为彼得祷告。如果我比方说我被抓起来，明天要处决了，我想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会迫切的为我祷告，对不对？主啊，求你怜悯怜悯他，求主你怜悯他，拯救他，释放他。我想我们教会一定是为我祷告，对不对？那结果呢？上帝差派一个天使打开彼得身上的锁链。当时彼得和两个士兵睡在一起，在古罗马的时候，他们对待囚犯的方式是把囚犯和士兵锁在一起，避免囚犯逃跑。可是天使拍拍他，他醒了。彼得在监牢里睡得很香啊，这很有意思啊。他在监牢里明天要处死了，可他睡得很香，说天使拍拍他，叫他赶快起来，他以为在做梦呢，结果不是做梦。带领他经过他的锁链自动脱落之后，牢门自动打开，他从牢门里出来之后，他想，这是真的事情发生了，我现在去哪儿呢？我离开监牢我去哪儿呢？这个夜晚我去什么地方呢？他想，哎，有了，我要去马可的家，玛利亚的家。当时马可的妈妈他们家正在弟兄姐妹正在聚集祷告，所以彼得就去敲门敲门敲门，就发生这一幕。彼得敲门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开门，这个人叫罗大，是个姐妹啊，哎，来罗大，他一看的是听得见是彼得的声音，他高兴的高兴坏了，一高兴的时候就忘记把门打开，彼得还站在门外敲门，他就使女就回去告诉那些祷告的弟兄姐妹说彼得在门外。你看众人怎么反应的？众人说，你疯了，你疯了。可是这个使女说，那真的是他，真的是他，一定是他。我想有的时候人很激动的时候要极力辩护的时候，对不对？圣经只有两个字，极力。你说，那我没有疯，我看得很清楚，我听得很清楚，是彼得。你看人们怎么说？哦，必定是他的天使。当人在拒绝相信的时候，他找到理由来拒绝相信。结果彼得不断的敲门，不断的敲门， 最后他们发现真的是彼得。我在讲什么？我们寻求上帝的面，我们进入会幕来寻求他的面，我们要祷告，我们知道要祷告，像朋友一样祷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一边祷告一边不信，有没有啊？一边祷告一边不信啊，真的吗？不大可能。所以一边祷告一边怀疑自己所祷告的，所以你祷告哪有能力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不对？你一边祷告一边怀疑，一边怀疑还一边祷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常有的一个挣扎，有没有啊？你一边祷告，真的吗？不大可能啊，不大可能。所以这是弟兄姐妹，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他的面，我们整个心思意念交聚在神的身上，我们知道他所允许的他要成就，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我们坚信上帝的作为一定要成就，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来祷告。我巴不得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来寻求神的面，否则道听了很多的道，你的心仍然是枯干的，你的灵仍然是冰冷的，你的生活没有真实的改变，你跟世人一模一样。我们知道主快来的日子近了啊，在主再来之前会很多的事情会让你恐惧胆战，让你心慌，如果你不遇见神的面，我们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对吗？所以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寻求他，我们真实的向他呼求，每天我们向他祷告，真实坐在他的脚前，像朋友一样把心灵深处任何隐藏的东西跟他讲，我的不满，我的怀疑，我的痛苦，我的喜乐，我的渴望，我都跟他讲，像朋友一样，我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讲，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说，而且带着信心去说。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不寻求他的面，也不可得到神的赏赐，这是在希伯来书讲的。所以我们不要一边祷告一边不信，对吗？教会当中很多人就是这样，一边祷告一边不信，主啊你救我，你医治我，后来会想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医生都说不行吗？那我们就是在神面前，活在神的面前，对吗？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要像这帮弟兄姐妹，早期教会这些弟兄姐妹好可爱，他们通宵在祷告啊，通宵在祷告，到上帝成就的时候他们说，那么你疯了，他们不信啊。所以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正式在神的面前，我们学会来寻求他，寻求他的面，带着信心来祷告。神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寻求他的面。好，那第三个，你要寻求神的面，真实的遇见他，你必须要胜过罪恶。你知道啊，在圣经里头神说，你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万军之耶和华若是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意思就是说，当你陷在罪中的时候，远离神的时候，你感觉到神远离了你。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对不对？离的神好远好远，我们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从来没有感受到他，我从来没有经历到他，对吗？我知道了，可是我不能经历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纠缠我们，让我们的心来远离神，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罪来影响我们，来抓住我们，让我们远离他，说你感受不到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为，那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吗？你看看圣经上有一段话啊，来，我们一起读来。你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得真不错，狗守兔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你们身上真合适。那这话不是骂人，这是彼得在讲一群人，他们曾经知道神的义路，但是背弃了神的圣命。哎，他们知道很多的知识，明白头头是道，可是他们背弃了神的路。所以彼得就也用当时一句俗语啊，狗手吃的啊，狗手吐的又转过来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那这话我们大家很熟悉，对吧？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说法，有没有啊？我们中国人怎么说？狗怎么样啊？改不了吃屎的命，那就是这么一个狗的本性，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这句话是个比喻，不是骂人，不是骂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基督已经洗净我们天当中的亏欠。你记得你刚刚归主的时候，你很激动，你很兴奋，对吗？我觉得基督已经洗净了我天当中的亏欠，我过去的罪、现在罪、将来罪，基督完全的赦免，完全的洁净我。我在神面前是个新的人，我的良知很清洁、很干净。我觉得是重新开始，我前面的道路，我生命充满着这种喜乐和盼望。我们就是这种心态，对不对？我们觉得很干净。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了，我们又回到泥坑的里头，对吗？又回到泥坑的里面，就像猪一样。猪你给它洗得很干净，对吗？给喷上最好的香水，对吗？打上最好的领带，它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又回到泥坑里面去了，洗不干净。为什么？猪心不改，对吧？猪心不改，又回到过去的那种罪当中。那最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这不是骂人的话。有的时候我发现，主啊，我可能是你在我生命当中已经把这个猪性给它挪走。所谓猪性就是罪性啊，就是罪。这个比喻，在圣经中，猪是代表一种不洁净的一种动物。犹太人从来不吃猪肉的，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从来不吃猪肉的，就代表一种不洁净的一种东西，一种罪。那可能是基督在我生命当中把这个罪性啊，在我的罪已经赦免了我。可是有的时候我反省我自己，哎，我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我也沾染不少泥土啊。我虽然没有掉进坑里头，可我沾染不少那种灰尘、那种泥土在我的生命当中。当我沾染泥土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并不觉得快乐，我觉得痛苦，我觉得神远离了我，我觉得我远离了神，我没有喜乐，我没有喜乐。直到圣灵光照我，让我知道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才重得救恩之乐。当你真的遇见神的时候，有一件事一定会发生的，你会觉得自己不配，你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就像先知以赛亚一样，他遇见神的时候，他见到神的面的时候，他突然说，祸在我灭亡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他突然知道我自己不干净了。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有什么不干净的地方呢？猪知道他自己是猪吗？他永远不知道自己是猪，对不对？他去泥打滚的时候，他觉得很 enjoy 这种泥土的快乐，那就是这种生命啊。可是上帝在我们的里面，他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啊，我真的亏欠你了，我远离你了，我丢弃了起初的爱心，我丢弃了起初的信心，我在泥坑中打滚，被你洗净了，可是现在又回去了。那这是我们生命中一种光景，对不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在没有归主之前，我们敬畏神吗？我们不会敬畏神的，对吗？我们会承认自己的罪吗？我们不会承认，对不对？我们会祷告吗？我们也不会的。我们拜偶像吗？我们天天拜，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拜偶像。因为过去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活在泥坑当中，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 enjoy 这个泥坑，而且所有的世俗的东西把这个泥巴描绘的美轮美奂，就那就是一种喜乐。但是基督改变了我们，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那是泥坑，那不是享受，那是咒诅，那是咒诅。所以我们回来了，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可是在我们生活的过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又回到泥坑的里头。我们现在想一想看，我们又回到泥坑的里头。比方说啊，我想一想看，我们想一想看，为什么我们不祷告呢？不祷告有好多种原因。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比方说你不开口祷告，你永远不知道怎么祷告，对吗？祷告不是一个做文章，不是演讲，就是敞开心门跟朋友说话。那么为什么不祷告呢？有好多种原因。那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我们心中有偶像啊，我们心中有偶像，我们才不会祷告的。心中有偶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世界当中有很多东西比上帝更有吸引力，比上帝更重要，比上帝更可爱、更美丽。我们把我们的心思一定就放在那个偶像的上面，所以我们就是回避神、忽略神、远离神，这是我们不祷告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是？对吗？因为我们心中有偶像嘛，对吧？就像你比方说，打个比方说，你看上你的情人，忘记你的太太一样啊。因为情人是又高又大又上，对不对？又美又美丽又可爱又动人，那你还想到你的太太吗？你不会想到你的太太了，对不对？ 因为你移情别恋了，你已经拜偶像了。我们对神的感情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看到偶像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把神就抛在一边了。那这是我们一个问题，对吧？那第二个呢，我们为什么不能祷告？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就像彼得被释放的时候，弟兄姐妹的一个反应，那是很可爱的一种反应，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那么可爱。我们不是真的相信神，所以我们不祷告了。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就会祷告的。你不祷告是因为不是你心灵深处你不是真的相信。那我讲的话可能会刺人，对不对？我来教会了我还不信吗？ No 就像那个伊加伯一样，对吗？你来了形式都有，但是你就不能祷告啊。为什么？你心中不是真正的信啊，你怎么祷告呢？你不信他，你怎么会向他祷告呢？你真实的信他，你才能向他开口祷告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是不信，所以我们不祷告。那还有呢，我们骄傲啊，我们很骄傲，我们就不会祷告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控制一切，我不需要祷告，没有什么值得我祷告的，有什么祷告的，对不对？没有什么哪些东西我不能控制呢，对不对？我家里的温度72度78度都是我控制的，对不对？我银行里有几百万都是我自己来运转的，我在公司里我手上的运钞的资金上100亿，什么东西不在我的控制之下，对吧？我什么都知道都明白，圣经我全都懂。那这种骄傲，弟兄姐妹，让我们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因为我们觉得够了。那这都是罪啊，这是罪啊。所以不祷告其实是一种罪的反应，知道吗？因为我们心当中被偶像抓住，被骄傲抓住，被不信的东西抓住的时候，我们不能祷告啊，我们不能祷，没有办法祷告。所以就像原来小猪我一样，对吧？可爱的小猪一样，洗干净了又回去了。我们周围那些不信的主的朋友，他祷告吗？当然不会嘛。他敬畏什么？他不会敬畏嘛，对不对？他敬拜他也不会敬拜，他不是真正的敬拜，也不会真正的敬畏，也不会真正的祷告。他们活在偶像崇拜当中，活在不信当中，活在骄傲和自义当中，我们一模一样啊。所以神说 No， 你要寻求我的面，你必须到你的面前，到我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主啊，让我除去这个罪。你知道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很悲哀，神与我们同在，神真的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你寻求他一定能寻见他。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人，基督一定在你的里面。但是为什么你从来不见他呢？大家还记得吗？我说你的生命就像一个房子一样，一栋楼一样，你里面有很多的房间，对吗？你把基督呢，当你祷告的时候，信主的时候，你的心门真的打开了，你邀请基督进到你的心中，你把基督放在一个小房间里头啊，放在一个小房间里头啊，你乖乖待在这儿吧啊，我不叫你你就坐那儿别动，对吧？我已经给一个地方给你了，但是别动。但是我们心中还有许多别的房间，有的时候别的房间呢，还有几个房间呢是牢房，是专门用来关押你所恨恶的人的。你的里面有很多的房间，对吧？有几个房间用来是做牢房用的，关你那些所不喜欢的人。比方说当年某某人他没有替你说话，你恨死他，你关在他里面，对吧？某人伤害你，哎，你把他关在你的里面，对吧？某某人得罪你，某某人亏待了你，某某人当年做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你记得一清二楚，好多事情都忘了，但是这些事情永远忘不了，关在你的里面。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有没有啊？有啊。虽然跟随耶稣了，可是从来没有遇见过神呢。为什么？你的里面你天天见你所恨的人，但是你就是不愿意见耶稣。如果你真的见耶稣的面，你的里面的房门牢门全都打开，不要再恨别人了。为什么你不能赦免别人？因为你没有遇见耶稣，你没有遇见他的面，你的里面没有这种力量去释放别人，所以天天恨别人，恨你的同事，恨你家里的婆婆公公，恨你的岳父岳母，恨你的同学同事，恨你的牧师，恨你小组的弟兄姐妹。你说教会还有这种人吗？有哦，因为他有个假的约柜在那儿，他没有真实的敬拜啊，没有遇见神呢，所以跟私人的没有什么区别啊。当你心中天天把别人关在你心里的牢房的里头，每天都看着他的一面，别人也不知道了，对吧？恨是折磨的是你自己，伤害的是你自己，对不对？你离神一来一远，越来越远，因为每天寻求的不是神的面，而是你仇人的面呢。你这样你怎么心中得释放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哎，牧师，你不知道，我想释放他，可是我没有钥匙啊，一直关在那儿。那就为什么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真实的悔改和祷告，也真实的遇见他？因为罪恶让我们远离神。你看圣经怎么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哎，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耶和华的膀臂并非属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乏沉不能听见。当然，你们的罪孽是你们与罪啊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是他掩面不听你们。你看到没有？掩面意思就是说跟神的距离很远了。你感觉神离你好远好远呢，为什么？因为有个东西在拖拉你啊，骄傲、不幸、偶像、恨恶，对吧？不结冤。到末后的时代，亲爱弟兄姐妹，记得啊，到人类末后的时代，人性越来越烂。你看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那个时候人们不结冤，人单爱世界不爱神。这个罪恶让人跟神之间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所以我们真实的寻求他的面，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主啊，我需要战胜罪恶，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没有圣灵，弟兄姐妹，我们胜不了这个肉体的捆绑，这个罪恶的权势，对吗？基督已经释放我们，我们需要圣灵。没有圣灵，我们里面没有火，里面很冰冷；没有圣灵，我们里面没有活水，我们里面很枯干；没有圣灵，我们里面也没有力量去胜过这些罪恶。你每天见到仇人的面，在心灵里头，早上一起来就见到仇人的面，可是你不想见神的面。你的心中整天恨，整天就恨，对吗？怨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寻求他的面。那最后呢，我要有两个来提醒一下弟兄姐妹，两件事情。圣经上说，你要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你寻求神，寻求他的能力，寻求他的面，是一体的。我为什么要有两个提醒呢？在教会的里头，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你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但是有两个误区，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在寻求神的面的时候，其实神在等候我们寻求他，知道吗？因为神在呼唤我们，他当然不会消失，他在等着我们，只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入他荣耀的同在，我们觉得他很远，对吗？神等候我们寻求他，但有两个误区，所以我知道有两个提醒。第一个，不要只求上帝的手，要寻求神的面。大家一起跟我说，来，不要只求上帝的手，要寻求上帝的面。那这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只是寻求他的手。什么寻求他的手呢？你给啊，你给我啊，我有需要的时候你帮一下，我缺乏的时候你帮补一下，我身边的你医治一下，我遇难处的时候拉我一把呀，对不对呢？你需要寻求他的手的帮助，但是你只能寻求神的手，你就是一个太功利化的一个基督徒了。当你得到你所得到的以后，你就离开神的面了。我们中间有好多这样的人，弟兄姐妹，他一直寻求神的手，不寻求神的面，这是一个大的误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验？有吗？尤其我们刚刚归主的时候，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痛哭流涕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求你伸出你的手来拯救我，引导我穿过这死荫的幽谷，求你伸出手来医治我的疾病，求你伸出手 带领我进入这个婚姻的泥潭，主啊，求你救我，医治我，让我脱离这个伤痛的深水啊！神救我们。但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往往只求神的手，不求神的面，希望神为我做点什么事情。我们把神当成是一个仅仅帮助我的人而已，帮助好了，我得到我要得到的东西之后，我就跟神说再见了。其实大错特错了，弟兄姐妹，当你寻求神的面的时候，你也得到神的手。你寻求神的面，你一定会得到神的手。大家一起跟我说，寻求神的面一定会得到神的手。你寻到我，找到了我，我手在哪儿啊？我手当然跟我一块来了，对不对？所以你寻到神的面，你真的遇见他，他的帮助就来了。但是你不能颠倒这个秩序，你不能说寻求神的医治而忘记了神的是医治者本身，对吗？主啊，我寻求你给我平安，可是忘记了平安者本身。 神不可能在他之外给你一个平安。你得到了神，你就有平安了。你真的寻到了神，你得到医治了。你真的寻求了神的面，你得到释放了。你不能在神之外寻求一种释放，寻求一种自由，寻求一种医治，寻求一种平安和喜乐，得不到的。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弟兄姐妹在寻求神的面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不能只求神的手，要寻求神的面。第二个，大家一起跟我读来，不要只吃猪上的碎渣，要吃猪上的饼。那这话什么意思？这是圣经的一个神节，对不对？就很多时候我们在寻求神的面的时候，我们追逐一种感觉，一种感受。我在寻求神的时候，有的时候神恩待我，让我有一种很不一样的一种感受，我喜乐，我哭泣，我释放，我全身的放松，我觉得那种感觉就像在天上一样，很刺激，很带劲。那从此以后呢，我就开始追求这种感觉，一旦感觉没有了呢，我觉得神不在了，神就不在了，神就不在了。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感受啊？一旦没有那种感觉，我觉得神就不在了，神就不在我身边了。其实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度假胜地的时候，度假胜地的时候，觉得哎，神与我同在，真好啊，感觉好舒服。一旦进入沙漠的里头，我们觉得神就不在了。其实大错特错了，在沙漠当中，神向摩西显现，对不对？当你追求一种仅仅追求一种感觉的时候，你是追求那种碎渣，一种属灵的刺激。你没有寻求柱上的饼，那个饼代表基督本身。那我这句话对我们中间特别有些弟兄姐妹有寻求之心的弟兄姐妹说的，不要整天像追鬼火一样。我当年的一种感觉，我现在要把它感觉要找回来。我追从某某某某什么大师，某某某某什么什么特会，要把那种感觉找回来。那弟兄姐妹，感觉就是感觉，你永远找不回来的，找回来感觉不再一样的。你要扎实的寻求他的面，每天亲近他，住在他的手，坐在他的脚前来寻求他。有的时候神带你像进入一个青草地上一样，你喜乐，你释放，你充满着盼望。有的时候就要进入旷野一样，你觉得有点枯干，但是此刻不要忘记神与你同在。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的感觉非常不好，弟兄姐妹，感觉非常不好，非常不好。但是我在开车的时候，神提醒我，你不是今天准备讲道吗？你在追求一种感觉吗？当你感觉我不在，我就不在你身边吗？当圣灵在我心中提醒我的时候，我知道神与我同在，因为我在寻求他，我定义寻求他，我在里面得到极大的释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记住这两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两遍好吗？读一下这两句话，不要只求上帝的手，要寻求神的面，不要只吃猪下的碎渣，要吃猪上的饼。现在的人吃碎渣吃的太多，忘记了真神上帝本身，我们远离神了。不能只是寻求一种让我觉得刺激带闷带劲，那你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这个东西早死会把你带进一种虚幻的一种环境的里头，得不到的时候你就对神极大的失望。所以我们定义的要寻求他，等候他，神召他的主权与我们相遇。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明白这个心意啊，当我们定义寻求他的时候，我们记得这段经文还没有，我们先读下来。耶和华的赦名了，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失人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都不缺。为什么寻求神的人什么都不缺呢？因为越来越满足，神就成为你的满足，神就是你的一切。真的得与失真的不是太重要，真的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神给我的我感恩，神没有给我的我就等候，应当要敬畏他。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人越来越不敬畏神，敬拜不像敬拜，祷告不像祷告，灵修不像灵修，对吗？我们跟神在玩游戏。那你应当要敬畏神，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失人恶。我们这个大瘟疫流行的时候，很多少壮狮子也缺失人恶了。什么叫少壮狮子啊？什么少壮狮子啊？你以为大瘟疫死的都是穷人呐？你破产的都是穷人呐？ 很多的少壮狮子，自以为强壮的人，同样遭受瘟疫之苦。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没有个真正的强壮的，不能再强壮，就是少壮狮子也有他缺少人偶的时候。但是那寻求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意思就是说，我知道神就是我的安慰，神就是我的一切。带着这样的信心到神面前来祷告。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我越是寻求神的面，我是知道我越需要十字架。为什么？当我寻求神面的时候，我靠近他的时候，我觉得身上还有点那种小猪的那种性情啊，要回到泥坑里面打滚的那种冲动。我知道我需要基督，否则的话我会再一次从恩典当中坠落堕落，我会回到泥坑当中。所以我越是亲近神，我知道我需要他，我需要他。有的时候我们在夜晚起来的时候，也睡不着的时候，也多多思想神的话语，为周围的弟兄姐妹祷告，为他们祷告，好吗？当你越是思想神亲近神的时候，你内在空间越来越大啊，能忍受别人，能包容别人，那个仇恨苦毒慢慢的慢慢的消失了。当你越是靠近神的时候，你里面平稳安静，很笃定，不浮躁。我自己感受到，当我越是亲近神的时候，我的里面比较平静，少了浮躁，多了笃定，少了怒气，多了一点柔和。我的家人因此得福，对吗？如果我家人，我如果我像过去一样，我不寻求神的面，我想家人就是我怒气的牺牲品，对吧？我们寻求他，神会带领我们。我有的时候想，我寻求神的时候，我在走在一条正路上，我知道我是越来越想成为一个好的牧人。我现在可能算不上是一个好的牧人，但是我至少我知道我行在这条路上，我要成为好的牧人。如果你寻求神的面，你就成为一个好丈，你走在一个好丈夫的路上，走在好妻子的路上，一个好同工的路上，好圣徒的道路当中。因为你知道我要寻求他，你有方向，你有目标。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内心越来越多的渴望，将来有一天我们得见神的真体，亲眼看到他。所以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请我们的这个worship team 上来唱一首诗歌，好吗？就像最后那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那这一首这是几句话，是犹太人替众人祝福的时候，大祭司祝福的时候讲的这句话。我请那个worship team 上来，好吗？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就是我们所寻求的是他的面，他向我们扬脸，而不是掩脸不顾我们，让我们进入他的同在。因为有他，少壮狮子也缺少人恶，寻求他的人一样好处也不缺。所以我们求上帝来提醒我们，我们应当寻求他的面，每天寻求他，时常寻求他，呼求他，建立他一个跟他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请大家一起起立好吗？请一起起立好。
切风温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
太阳还存，月亮还在，
太阳还存，月亮还在，更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温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太阳还沉，月亮还在，
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仍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温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我们的神，你呼唤我们，你邀请我们寻求你的面，你的面实在是可以寻求的。你自先来寻找我们，你在呼唤人啊，你在哪里？当我们离开你的时候，我们就迷失了。其实我们被你寻回，当我们不常常寻求你面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回到泥坑当中，我们感受不到你的膀臂，好像你的膀臂缩短了，好像你向我们掩面了。主，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你圣善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让我们像你的仆人大卫一样，耶和华，你的面，这是我所寻求的。让你每一个儿女立定心志，每天寻求你的面，让我们可以像摩西一样，面对面的遇见你，好像跟朋友说话一样。我们把我们的郁闷，我们的恐惧，我们的沮丧挣扎都带到你的面前，也把我们的喜乐感恩带到你的面前。因你等候我们，你邀请我们进入你的同在。主，我们恳求你的同在向你的子民能彰显出来，在教会中彰显你荣耀的同在，在我们的家中你也彰显我们的同在，彰显你的同在，在我们个人的每天的生活当中也彰显你荣耀的同在，让我们享受你的同在。因为你的同在让我们每个人不同于世界，让你的教会也不同于这个世界。主，我们谢谢你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常常寻求你的面，而利益寻求你的面。你的面是确实可以寻求的。主啊，愿这儿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实的敬畏你，真实的敬拜你，真诚的向你呼求和祷告，不让我们的心沉沦，不让我们的心苦干，也不让我们的心像迷路的羔羊，更不让我们的心回到泥坑当中。主，你在我们中间行走的主，带领我们进入你荣耀的同在当中，让我们寻求你的国，寻求你的义。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我们的重担就得以脱落，我们的伤痛就可以被你医治，我们的愁苦可以被你释放，我们的疾病可以得到医治。因为你是我们的神，少壮狮子还驱使人物，但等候耶和华的，寻求耶和华的，一样好处也不缺。 主啊，我们要称谢你的名，因为你是万军之耶和华，寻求你的，亲近你的，你必亲近他。主，愿你的荣耀同在彰显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面对面的遇见你，让我们能重新得力，让我们如鹰能展翅上腾，因为有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就能抬起头来，我们能高唱哈利路亚，我们就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主你与我们同行，你能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你能高抬我们，谁能纠缠我们？主啊，愿我们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美容，寻求你的面。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用主教的话教导我们的话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独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让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请坐。那牧道参加主日学。